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3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日前，俄罗斯以其黑海舰队遭攻击为由，退出黑海公贸协议，乌克兰公贸出口被迫叫停。不过，情势出现戏剧性转变，俄罗斯国防部2号宣布，俄国同意重返该协议。另外，北京當局亦都作出咗出人意料嘅決定。俄國傳媒披露話，中共軍方背景嘅電訊設備製造商華為最終可能要離開俄羅斯。目前華為已經完全停止向俄羅斯直接供應智能手機，此外亦都不向俄羅斯直接出口任何電訊設備。消息一出，隨即引發外界關注。
綜合媒體嘅報導，根據克里姆林宮發布嘅聲明顯示，11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嘅时候，普京明确表示，作为重返黑海谷物协议嘅交换条件，乌克兰必须给予俄罗斯真正嘅保证，即系人道走廊唔能够用于军事目的。莫斯科当局仲要求，对于日前俄国嘅船舰遭到无人机攻击一事进行详细调查。并且强调话，只有在乌克兰有具体行动之后，才会考虑重返协议。而就在情况陷入僵局之际，路透社报道话，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表声明话，由于联合国和土耳其从中调和，俄国获得了乌克兰的书面保证，不会利用这个人道走廊或者乌克兰港口从事对抗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因此，俄国决定恢复履行谷物协议。对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号在国会话，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在电话里面话给土耳其国防部长艾卡听，运载乌克兰谷物出口的船只将会按照计划2号中午生效通航。据悉，黑海谷物协议是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协调下于今年7月下旬达成，旨在恢复乌克兰粮食对外出口，以缓解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的世界粮食危机。不过10月29号，俄罗斯以其在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为由，宣布退出黑海谷物协议。这个星期更加是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空袭以示报复。除此之外，外界注意到中共政府近日针对俄罗斯亦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据自由时报引述俄国媒体消息报的报道说，中共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最终可能会离开俄罗斯。目前华为已经完全停止向俄罗斯直接供应智慧型手机，而且亦不再向俄罗斯直接出口任何的电信设备，甚至位于莫斯科的办公室亦在这里准备招租。还有消息说，华为在今年6月初开始就已经陆续关闭在俄国的官方门市。另外，华为已经将其俄罗斯的员工转移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
就在中共20大召开期间，美国政府祭出全面的半导体出口管制禁令，中方却一片寂静。外媒分析说，随着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并且一直在度强调斗争，中共将会对美国的新禁令作出全面的反应。不过在目前中国的经济情势下，中共政府进行的对美反制的各种选项都要承担代价。无论中共如何选择，北京的回应方式将会释放出新时期美中将如何较量的关键信号。
11月1号，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分析说，美国这个月全面限制半导体技术出口，这些禁令影响深远，中共政府必须思考怎样应对。美国如果严格执行，这些禁令将会导致中国半导体行业停滞几年，提高晶片国产化的希望可能会落空。而鉴于中共仍然严重依赖外国的技术，在半导体领域采取以牙还牙的反制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仍然有很多美国的半导体公司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中国，但是中共如果抵制这些企业的产品，反而会适得其反。另外，该文章还分析说， 北京当局将目标对准在中国有大量业务的美国非半导体公司，可能是一种选择，比如苹果手机。目前大部分 iPhone 都在中国生产，将近五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中国市场。好长一段时间以来，苹果一直在中共的潜在打击名单上，但苹果公司仲未受到实质性的打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苹果与其供应链厂商在中国聘用了大量的员工。制裁将会对大陆劳动力市场带来明显的伤害。另外，美国企业毕竟是北京当局在华盛顿为数不多的共享利益者。全面反制可能会破坏这种关系。另外，文章分析认为，中共当局仲可以对电池材料或者药物成分等占有主导地位的产品实施出口管制。不过，中共之前对日本采取过类似的措施，限制稀土供应，最终却是促使日本同其他国家寻找替代的来源。现在很多国家正在推动很多产品与中国脱钩。如果中共实施更多的出口限制，可能反而加速这一进程。不过，面对美国晶片禁令的破坏性影响，中共必须做出有力回应，但是很多选项都有难处，可能会反噬自身。然而，无论中共采取什么行动，都将是一个强烈的信号，预示着中美关系的演变将会更加差。
美国参众两院中期选举将会在下个礼拜举行。美国官员警告，美国的对手国家会运用假信息来打击民众对于选举的自信以及选举的公正性，同时还会为候选人带来可能的暴力攻击。
美国网络安全暨基础设施安全局主任伊斯特利在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家研究中心一号举办的研讨会上，特别点名俄罗斯、伊朗和中共，说他们试图影响美国选举，分裂美国民众。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万甲说，中共企图影响美国选举已经行之有年，目前中共想要通过影响选举来突破美国、日本、台湾等民主国家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上的围堵。陈文甲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会没什么效果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中共的不满其实都已经变成朝野一致的共识，因此他不理用什么方式，其实亦难撼动美国亦好、台湾亦好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决心，然后随此而来唾弃中共的霸权和扩张。台湾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中共的目标应该不会锁定去支持特定的政党，反而他会加速政党之间的分裂。这个目的很简单，就是让民主国家处于分裂的状态，弱化它内部的团结，那它对于中共施加压力的着力点就会急剧的减轻。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亦将在11月展开。两位专家都谈到，以往中共企图用军事威吓来影响台湾选举，结果反而令到中共支持的候选人大败。余中基根据中共二十大报告的讲法指出，这一次我觉得他会采取所谓的灰色地带这个手段，加大岛内的所谓爱国力量。我相信他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支持岛内所有的亲中势力。陈文甲指出，中共会透过媒体发布假信息，施压台商支持中共喜欢的候选人，还会透过台湾内部异议人士影响选举。在这三个层面，我们必须要巩固自己的心防。其实经过1996年第一次选举之后，我们台湾的选举已经慢慢成熟，而且选民亦已经是自有定见了。所以我想，中共亦很难透过任何的文攻武吓来企图影响或者改变选举的结果。
布兰登卡尔已经抵达台湾，他是第一位以官方身份访问台湾的现任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之一。他希望他们的访问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即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台湾，一个独立于野蛮威权主义的台湾，对美国自身的繁荣至关重要。
与卡尔同行的还有其他四位委员，他们将参加与台湾政府的同行会议。卡尔说，台湾的晶片产业对美国的利益和经济增长亦很重要。他对网络媒体 Axios 说，我特别期待加深与台湾的合作，并就对我们共同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网络弹性、网络和电讯问题交换意见。据报道，卡尔对中国电讯公司带来的风险直言不讳，他建议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应该采取行动禁止 TikTok， 以确保美国民众数据安全。6月中旬，卡尔就写信给 Google 和苹果，希望将 TikTok 从他的 App 商店里面删除，理由就是秘密收集大量的敏感数据恐怕会造成美国国家安全风险，而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目前正在出面和 TikTok 谈判，以确定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是否可以将 TikTok 剥离给一家美国企业，并且持续在美国运营。但美国财政部亦怀疑，以 TikTok 的潜在协议能不能够充分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国会参议员 George Hawley 近期已经写信给财政部长叶伦，要求他对字节跳动采取行动。卡尔说，我担忧美国民众的数据回流中国，我认为除了禁止 TikTok 之外，没有其他方法能够确保美国民众的数据安全。
美联储在11月2号宣布加息7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范围提高到 3.75% 至 4%， 这个是美联储第四次连续加息75个基点，亦都是自3月以来的第六次加息。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发布会上说，预计在12月或者1月份美联储可以稍微放缓升息步伐，但是当局还没有看到劳动力市场出现真正疲软的情况。鲍威尔说，他认为虽然美联储仍有可能实现经济软着陆，但路径已经变窄，为了减缓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利率必须走高并保持更长的时间。行业认为这个意味着美联储仍然不能够走上政策软化之路。蒙特利尔银行投资策略师马永裕对 CNBC 说，尽管有鸽派姿态，但美联储的政策仍然是偏于鹰派，投资者对升息放缓的预期仍然为时过早。布兰迪全球投资组合经理麦金泰尔说，鲍威尔最新的发言十分鹰派，这个可能会导致利率水平高于之前的预期。没有任何鸽派迹象表明美联储正在准备暂停升息。随着美联储再次升息，美国抵押借贷、信用卡和其他借贷的利率亦都随之上升，美元优势增加，新兴市场受到的压力增加。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市场预计美联储有一半的机率会在3月之前将利率提高到 5% 以上。麦金泰尔认为，为了评估经济的实际状况，对美联储来说，接下来的 CPI 报告、劳工报告以及中国的零疫情政策对全球增长的影响调查都是关键的情报。这次新闻就为你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